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第二天，留在对岸的众人看见那里只有一条船，耶稣没有和门徒一起坐船离开。后来有几条从提比利亚来的小船停泊在岸边，靠近主祝谢后让众人吃饼的地方。他们发现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乘船到加百隆去找他。他们在湖对岸找到了耶稣，对他说：老师，你什么时候到这里来呢？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而是因为你们有饼吃，并且吃饱了。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苦，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食物劳苦，因为父上帝把这权柄交给了人子。众人问他：我们要怎样做才算是做上帝的工作呢？耶稣说：信上帝所差来的那位，就是做上帝的工作。他们又问：那么你行什么神迹让我们看了可以信你呢？你要做什么呢？我们的祖先在旷野有玛纳吃，正如圣经上说，他赐下天粮给他们吃。耶稣却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不是摩西从天上赐给了你们粮食，而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食赐给你们。因为上帝赐的粮，就是从天降下赐生命给世人的那位。他们说：先生，求你把这种粮食天天赐给我们吧。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人必定不饿，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渴。但我对你们说过，你们虽然亲眼看见我，仍然不信。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下来，不是要成就自己的旨意，而是要成就差我来者的旨意。差我来者的旨意是他所赐给我的，我一个也不失掉。在末日，我要叫他们复活。因为我父的旨意是要叫一切看见儿子并相信的人得到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们复活。犹太人听见耶稣说自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小声议论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都认识，他现在怎么能说自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不用议论纷纷，如果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到我这里来，没有人能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先知书上这样说，他们都要受上帝的训诲。这里是指凡听从父的教导又去效仿的人都会到我这里来。这并不是说有人见过父，唯独从上帝而来的那位见过父。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我的人有永生，因为我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先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人吃了就不死。我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能吃了这粮，必永远活着。我将要赐下的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了让世人得到生命。犹太人开始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么能把自己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因为我的肉是真粮食，我的血是真饮品。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差我来，我是靠他而活，同样吃我肉的人也靠我而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吃这粮的人必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先虽然吃了玛纳，最后还是死了。这番话是耶稣在加百隆会堂里教导人的时候讲的。
大家早上好， 那我们今天会继续的来看这个约翰福音书，来到今天这段经文，我们会一起的来看这个整个第六章。所以我请大家继续的把这个圣经打开在约翰福音书的第六章。那经文一开始，就是在第六章一开始呢，我们就看到有许多人，许多的这个犹太人来跟随了耶稣。那因为就像第六章的第二节这样子，让我们看到原来他们是看见耶稣他医治的这个神迹，看见耶稣行神迹，因此来跟随了耶稣。但我们要问说，这些人他们真的是相信，真的是来跟随耶稣吗？上个主日我们看到就是在第五章里面哈，我们看到说耶稣行的这些神迹其实有目的的，这些神迹是来见证耶稣就是从父差来的那一位，就像在第五章三十六节里面他告诉我们一样，这些耶稣所行的神迹证明他就是父所差来的。但这些来跟随耶稣的人，在第六章里面我们看到的，他们真的是相信耶稣就是上帝差来的独一爱子吗？我们需要继续再看下去啊。那今天这段经文呢，耶稣再一次的行了这个神迹，在第六章里面，但是不是医治的神迹，而是喂饱的一个神迹，就像在第三节到第九节里面描述的一样。那快快的来看一下好不好，在这个神迹他耶稣在那里所做的哈，在第四节里面告诉我们，原来逾越节近了。那你若在之前听到这个讲道的话，你会知道说，这个犹太人其实会在几个节期会一起的聚集在耶路撒冷去朝拜这位上帝，那逾越节是其中一个。所以因此呢，当这个逾越节来的时候呢，也解释了为何当时有那么多的犹太人在那个地方，他们都是来聚集一起为这个节期到耶路撒冷城的圣殿里面去朝拜上帝。那当耶稣看见这一大群的人向他走过来之后呢，他已经知道要做什么了。在第六节里面让我们看到哈，那就是耶稣要在这个群在这群人当中呢来行这个喂饱的神迹，这是耶稣知道他要做的事情。但跟随他的这个十二个门徒呢，他们一点头绪都没有哈。那弟兄姐妹我们在看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想让大家注意一下哈，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说耶稣一直在挑战，一直在就是问那些来跟随他的人，是否是因为他所显的这个神迹奇事来跟随他，还是认定说他就是父上帝差来的独一爱子。这是耶稣会一直的就是针对这些众人哈来质问。但你注意到说，耶稣不只是挑战那些跟随他的群众，就是他自己的门徒，耶稣也会试试他们。所以比如说我们来到就看到这个第五节的时候呢，耶稣在第五节里面就转过头就对这个腓力说，其中一个门徒了，他说我们到哪里去买这个饼给他们吃呢？那你们注意到说，这个腓力所关注的仍然是用来填饱肚子用来喂饱这个群众的这些食物。因此呢，腓力就回答耶稣了，在第七节他说，就算买200个银币的这个饼也不够他们每个人一口啊。那你要问说，这个200个银币到底有多少钱哈？就是现在的这个我当时的这个半年的这个薪水了。那想想哈，半年的薪水挺多的哈。你自己赚取多少你不需要告诉我哈，但你想想半年的薪水你能够挣多少钱呢？挺多的哈。那腓力说，就是用半年的这个薪水来购买这个食物也不够这些群众每一个人一口。因为腓力所关注的是填饱肚子的食物哈。那跟随耶稣的另外一个门徒呢，他叫安德烈，他比这个腓力好一些了。为什么呢？因为至少他手上有一些食物，但是你们居然说这不是他自己的食物是一个小孩子带来的食物。在第九节里面就是小孩带来的这个五个大饼、大麦饼跟两条鱼。但和腓力一样呢，这个安德烈他所定睛的不是那位从父上帝那里来的独一爱子，他关注的仍然是喂饱，能够喂饱这个肚腹的这个食物。因此呢，安德烈对耶稣说了，这么多人，这一点东西就是五饼二鱼哈，这一点东西实在是无济于事哈。那来跟随耶稣的，无论是群众甚至是他自己的门徒，他们都仍然不认识耶稣哈。那接下来呢，知道该怎样做的这位耶稣呢，他在众人面前就行了这个喂饱的神迹了。 所以我们来看看一下这个神迹好不好，从十到十三节哈。那耶稣说，你们叫大家来坐下哈。那地方草很多，那众人便坐下来。当时在场的这个男人大约有5000个。那耶稣拿起饼来向上帝祝谢之后呢，就分给坐着的这些众人，然后又照样分鱼，众人都可以随意的吃。那他们吃饱后呢，耶稣就对门徒说，把剩下的这些零碎给收拾起来，免得浪费。他们便把大家吃剩的这个5个大麦饼的这个零碎给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那弟兄姐妹，你们知道说耶稣在这里确实是行了一个神迹哦。你看一看哈，一起来吃的这个一起来吃这个食物的人哈，到底有多少呢？单单是数那些男人哈，不算这个当中的小孩子或者就是当中的妇女哈，就已经有5000个人了。这个数目没有加上这些其他的哈，妇女跟小孩子。耶稣不只是用极少的这个食物，当然就是那个小孩子愿意和众人一起分享的这个5个大麦饼跟2条鱼了哈。他不只是用这个极少的食物来喂饱将近5000个男人的这个肚腹哦。叙述里头还让我们看到说，之后呢所剩下的食物就是零碎哈，能够装满大概12个篮子啊，就像12跟13节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一样哈。那见证这个耶稣行了这个神迹，这些群众相信了啊，他就是父上帝差来的独一爱子吗？似乎有一些的明白，因为他们在第14节里面这样子说，大家看见这个耶稣行的这个神迹呢，都说这个人真的是那一位要来到世上的这位先知。似乎有点明白了哈，似乎看清楚了一点点哈，因为14节里面这些群众似乎明白耶稣就是那位要来的先知，就是之前在旧约书摩西在申命记里面曾经预言的那位将来要来的这位先知了。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申命记里面18章的18到19节哈，就记载了这样子一个应许了。上帝说，我要在他们当中选立一位像你像摩西你一样的这位先知，我会告诉他该说的话，他要把我一切的这个吩咐告诉他们，如果有人不听从他奉我的名所说的话，我必亲自来惩罚那个人。所以就是在申命记里面18章这样子的一个应许，有关这个先知要来的这个应许啊。但这些群众他们来听来遵从耶稣对他们说有关父上帝的话吗？好像没有啊。紧接着这些群众他们想对耶稣做的事再次的显示他们仍然不信啊，仍然不是在跟随这位耶稣，仍然不相信他是从父上帝差来的那一位啊。因为在15节里面他们想做什么呢？他们想强行的立这个耶稣做王啊。当然做王做什么呢？帮助人摆脱了，摆脱就是当时执政他们的这些罗马帝国的王权啊。但耶稣知道了，便独自的退到山上了。那再回到这个门徒好不好，我们记得吗？耶稣不只是问众人哦，你跟随我目的是什么，他其实也问门徒。所以跟随门徒跟随耶稣的门徒呢，他们相信耶稣就是那位父上帝差来的那位独一爱子吗？那接下来呢，使徒约翰就记载了另外一个神迹。所以其实6章里面有2个神迹，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刚看过的这个喂饱的神迹，但另外一个神迹呢，就是耶稣能够在水上面行走的一个神迹。当然只有门徒，耶稣只是在门徒面前行这个神迹而已了，因为其他众人都不在了，而且是在兴起风浪的这个水面上行走。我们看到说在第16节到21节，那弟兄姐妹朋友，你们注意到，我想让大家就注意一下这16到21节，当这个耶稣在水面上朝这个门徒的这个船走过来的时候呢，顿时叫这些门徒害怕的不再是18节里面所描述的那个湖面上狂风大作还有这个波涛汹涌了，他们不再害怕这些事情了，反而害怕什么呢？你们知道说他们害怕就是能够在水面上行走的这位耶稣。那我在想，你若看到耶稣行这样子一个神迹，你不怕吗？我肯定怕啊，他比那个风跟浪还要有能力啊。但耶稣的话在20节里面说，他告诉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那门徒就欢然的接这个耶稣上船。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船就立刻到了他们想去的地方了，那个目的地。 那耶稣在众门徒面前所行的这个神迹，似乎把我们再次的带到旧约书里面的一段经文哈，在诗篇107篇里头描述一个同样相似的一个场景哈，尤其在接下来几节的这个经文哈，就是诗篇107篇的29到31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哈。他使这个狂风窒息，而且海浪平静，这似乎是耶稣做的哈。他们因风平浪静而欢喜，他带领他们到所向往的这个港湾，他们当称谢耶和华的慈爱，称谢他为世人所行的这些神迹这些奇事哈。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看到这个神迹之后呢，他们会相信耶稣就是那位父上帝差来的那一位，来彰显他的怜悯他的慈爱的这位独一爱子吗？那我们若要知道的话呢，就需要有耐心哈，因为来到6章的最后，我们会知道自然会有一个分享哈，但是我们先停一下哈，在这里。好，我们来再回到就是那个故事里面哈，经过一夜之后呢，这个群众终于再一次的来到耶稣跟门徒那里了，而且群众就问耶稣，第25节说什么呢？老师，你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呢？那这时耶稣将他们心中所想的给表明出来了哈。耶稣在29节这样子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看见神迹，而是因为你们有饼吃，并且吃饱了。原来跟随这个耶稣的群众，他们其实不明白耶稣所行的神迹真正的目的哈，是来彰显他是父上帝差来的那位独生爱子。他们来跟随耶稣，就像在耶稣形容的一样哈，是因为他们有饼吃，而且吃饱了。这些群众不是因为相信耶稣是父上帝差来的独一爱子而来跟随他，不不不，他们是为了能够常常的有满足，有饱足，说白了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为了要填满或者满足他们自己的肚腹了，他们才来跟随耶稣的。那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们真的是吃到饼，而且是吃饱了。其实这确实对不对？因为记得吗，那个神迹耶稣叫他们不只是吃饱了，而且还有余呢，对吗？足足有余呢，记得吗？他们所收到的这些零碎这些所谓麦饼的这些零碎能够装满12个篮子哈。那因此呢，耶稣才会接下来这样子的给他们这样子的一个警告哈，在27节他说什么呢？他说不要为那些必坏的食物劳苦，要为那存到永生的这个食物，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这个食物来劳苦，因为父上帝把这个权柄交给了这个人子哈。那弟兄姐妹，我想让大家停留一下吧，在27节再看一下，你自己本身再看一下吧，再思想一下。他说不要为那些必坏的食物来劳苦，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食物而劳苦。这个耶稣的这个他的警告哈，其实乍听之下你再想一想乍听之下其实是很有道理的，不是吗？很有道理哦。为什么呢？因为想一想谁会愿意把时间跟精力跟精神都投入在那些最终都会败坏最终会失去的一些东西呢？我们肯定是要把那些精力时间跟我们的精神都投注在哪里呢？都投注在那些能够持续到永远的一些事物上，不是吗？所以我说我们乍听之下再想一想其实是我们会同意耶稣他的说法的。但我敢保证包括我自己在内，我敢保证我们一离开这里，我们一踏出这个门离开这里，明天回到就是那残酷的现实生活里头了，忙忙碌碌的生活，媒体上的这些渲染，要买更多更多更多的东西，加上我们自己的肚腹，我们肉体上的这个私欲，这些诱惑都会常常对我们说什么呢？别急为那些必朽坏的食物劳苦吧。耶稣说的什么那存到永远的这个食物可以等，可以等，可以慢慢来，等你我都挣得了全世界之后我再来考虑吧。那弟兄姐妹朋友，一切我们辛苦挣来的没有一样是不会朽坏的，你想一想没有一样是不会朽坏不会败坏的，就是你自己我自己我们的肚腹， 就是我们这个整个人生哈，我们用就是能够来享受我们所挣来的一切哈，这个身体最终也都会死去的，都会败坏跟腐朽哈。但这个世界无法给的，人子耶稣他能够给，他所赐的这个食物呢，能够存到永生哈。因此呢，我们当为这样子的一个食物来劳苦。那么当怎么样去做呢？众人就问了哈。众人就问这个耶稣，我们要怎样做才算是做上帝的工作呢？耶稣就说，信上帝所差来的那一位，就是做上帝的工作了。那接下来呢，耶稣和这个群众的对话就帮助我们来理清跟明白哈，这个耶稣怎样来赐下这个存到永生的这个食物了，而且我们当怎样去做上帝的工作哈，怎么样去来信这位耶稣。所以我们会从就是耶稣跟这些群众对话当中哈，接下来对话当中来认识。但在这里呢，我也想先澄清一下哈，记得耶稣行的这个喂饱的神迹，以及他接下来跟群众说的这些对话哈，不是在教导我们有关这个圣餐的事情哈。那我知道说可能我错在先了哈，因为常常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呢，我都会用这个约翰福音书第六章，不是吗？第六章的35节哈。所以可能我再重新思想一下哈，不过在这里呢，我们知道说耶稣不是在教导我们有关这个守圣餐的事情哦，就是我们每个月一个星期会来一起领受的这个圣餐哈。耶稣行的这个喂饱的神迹呢，其实是把我们带回到旧约书里面哈，就是摩西在旷野的时候喂饱整个以色列民族的这个叙述了。就像这些群众哈，在质问这个耶稣对他这样子说。在30到31节哈，他们又问了，那么你行什么神迹？耶稣，你行什么神迹让我们看了可以信你呢？你要做什么呢？我们的祖先在旷野有这个玛哪吃哈，正如圣经上说哈，他赐下这个天粮给他们吃。那当然31节里面的这些群众，他们其实也懂这个圣经哈，他们所引用的这个圣经哈，他赐下天粮给他们吃这一段呢，是取自尼希米记里面的9章15节哈，我把它打上去了。他们说在尼希米记的9章15节这样子说哈，他们饿了你就赐下这个天粮给他们吃了哈，他们渴了你就使这个磐石流出这个水给他们喝，你吩咐他们去占领你启示赐给他们的这个土地。那耶稣行的这个喂饱的神迹，让群众哈、让这些群众就想起了曾经发生在他们的历史，发生在他们的先祖身上的一些事情哈、就是当这个摩西如何在旷野里面去喂饱了整个以色列民族哦。我们先看这个5000人啊，整个以色列民族很多很多人啊。但你们注意到说，你只要是熟悉那个历史的话哈、他喂饱这个用玛哪来喂饱这些以色列民族，不是一天的事情哦。不是一个月的事情哦，不是一年的事情哦，是整整40年那么长啊。上帝借着摩西赐下这个玛哪喂饱以色列民，直到他们进入到这个应许地，这个迦南地，开始吃那个地所产下的这个食物之后呢，那上帝就停止供应这个玛哪了。所以40年那么久哦。来质问这个耶稣的人，他们的态度，我想说，就像之前我们在第4章里面遇到的这样子，这位在雅各井那里就是打水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对不对哈？那记得吗？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说什么？哎，难道你耶稣比这个雅各我们的先祖还更伟大吗？他开了这个井哦，你能够吗？那同样的，这些来质问耶稣的这些群众呢，心里头可能会这样子来怀疑哈：耶稣，难道你比摩西还更大吗？30节哈。他就这样子的去就是像是刺激这个耶稣了哈，那你行一些神迹给我们看吧，你行一些神迹好叫我们看了可以相信你哈。所以他们是以这样子的态度来对待耶稣的。那耶稣呢接着就说了哈，在32到35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不是摩西从天上赐给你们这个粮食啊，而是我父将天上的这个真粮食哈，这个真正的粮食赐给你们。因为上帝赐的这个粮，就是从天降下哈，赐生命给世人的那一位。那他们就说，先生，求你把这种粮食哈，天天的赐给我们吧。那耶稣就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人必定不饿，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渴。就是这一节了哈，我们常常使用了。 那上帝借着这个摩西赐的，无论是玛拿或是吃这个玛拿的人，他们最终都死了。就像耶稣在接下来的 两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在49跟58节里面教导的一样，就像在58节我给大家提这个例子，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吃这个粮的人必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先虽然吃过玛拿最后还是死了。唯有父上帝赐下的这个真粮食，就是33节里面耶稣所说的从天降下赐生命给世人的那一位，就是他。耶稣接着在35节解释了这个真的粮食呢，就是他自己了。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人必定不饿，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渴。那虽然这个耶稣这样子的向群众解释了，而且说明了，说明白了，但是呢，不是凡听到耶稣说的话都会来相信他的。为什么呢？耶稣这样子解释，在36到37节，但我对你们说过，你们虽然亲眼看见我，仍然不信。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人我总不丢弃他。37节挺重要的一节哈，凡父上帝赐给耶稣的人，他们必到耶稣那里去。耶稣不只是在37节这样子说，就是接下来至少有两处耶稣也是这样子教导的。比如说在44节上半段，如果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到我这里来，没有人能够来。或者在65节，所以我曾对你们说，如果不是我父赐恩，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凡父上帝赐的人，赐给耶稣的人，我们其实这一段话也曾在施洗约翰口中听到，不是吗？记得在三章的27节，当许多之前跟随着施洗约翰的这些门徒，他们开始就是跟随了耶稣了，开始往耶稣那里去了，施洗约翰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除非是从天上赏赐下来的，否则人什么都得不到。我想就是这个意思了，在这里耶稣说的。那谁是父上帝赐给耶稣的人呢？那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哈，没有人能够知道，对吧？谁是父上帝赐给耶稣的人啊？父上帝将谁赐给耶稣，这是完全遵照或者按照他自己的主权，对吧？父上帝的主权，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来做的一件事情，没有人能够知道，也没有人能够左右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啊，要抓紧好不好？就是父上帝所赐的人啊，这个。那我想问一下，我们就什么都不需要去做了吗？这常常我们就是会接下来问的一个问题哦，对吧？反正人得拯救哈，都是父上帝的工作，不是吗？哎，再仔细看一下37节哦，他说：“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还有“必到我这里来”这一块哦，弟兄姐妹，人是怎样来到耶稣那里呢？除非有人给他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吗？啊，那就是你我的工作了，给别人来传讲这个福音。除非有人为他的这个拯救来到上帝面前来代求，求上帝能够就是在这个人身上施恩典怜悯跟恩赐哈，那就是你我的工作，不是吗？为这个人来代祷啊。就像我们自己信主的时候，不就是由主内的弟兄姐妹给我们常常就是讲有关这个耶稣的福音吗？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的救恩祷告，向父上帝祈求，不是吗？我们在这里坐的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哈，人给我们传福音，有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来代求哈。那同样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当竭力靠着主的这个带领跟感动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不是什么都不做哦，还是得做。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人，我们所传福音的对象，这个人是否是父上帝赐给耶稣的人，我们可以不需要知道。我们尽管要去做的，做好的，就是为这人的救恩代求，也给他来分享这个福音了。相信37节里面的这个应许了，凡父赐给耶稣的人必定会到耶稣那里去，好不好？我们相信这个应许啊。 那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开始这个华文这个教会哈，华文教会这个已经接近五年了哈。我们在开始设立的时候呢，而且积极把这个福音传给那些能够去之后教导别人的人哈。我们其实就是本着这个37节了。我们相信说，就是在这里哈，在阿德莱德这个城市啊，仍然还有许多这个父上帝要赐给耶稣的人，仍然有哈，他们会来听。他们会来相信跟遵从这个耶稣的这个话哈，因为有这个应许，因为有这个应许，我们一切在福音事工上的这个劳苦哈，最终才不会徒劳无功，才不会枉费哈。那弟兄姐妹，所有这个父上帝赐给耶稣的人，最终一个都不会丢失哈。为什么呢？耶稣接着来解释了哈，从37到40节。他告诉我们耶稣总不丢弃，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天上来不是要成就自己的旨意，而是要成就差我来者的旨意，就是父上帝的旨意。差我来者的旨意就是他所赐给我的，我一个也不丢失，也不失掉。而且在末日我要叫他们复活，因为我父的旨意是叫一切看见儿子，就像被高举被举起来的那个铜蛇，记得吗？只要定睛耶稣，看见这个耶稣，看见儿子并相信的人得到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们复活。你们注意到说耶稣一个也不会丢失，为什么呢？因为死亡也不能够把我们跟耶稣基督跟父上帝分开，因为有复活。上主日我们不也听到吗？有关这个事情吗？这个父上帝他已经将审判的权柄交给耶稣了，凡父上帝赐给耶稣的人，他们必来到耶稣那里得生命，有罪的赦免，已经出死入生。而将来当耶稣荣耀再来的时候，带来复活的时候呢，那些行善的人，就是听跟遵从耶稣的人就能够得复活，得永生了。那耶稣指的这个复活呢，是身体的复活。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下不是单单灵的复活，是身体的复活。就像耶稣从死里面有身体的复活进入到天国一样同样的，我们的复活也是身体的复活，是借着那带来重生，是借着那带来重生内住在所有跟随耶稣里面的这个圣灵所带来的这个重生。有点像保罗，使徒保罗在写给这个罗马教会的这个信徒他曾经这样子来描述罗马书的这个第8章，他说，如果使耶稣复活之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他必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这个圣灵，使你们终有一死的身体活过来。所以这个内住的圣灵最终会把我们从死里复活，身体的复活。那耶稣既然是父上帝赐下的这个真粮食，那我们如何去吃这个食物呢？如何来做上帝的工作呢？我们当做什么才是信父上帝差来的人子呢？那接下来最后一段53到58节。那53到58节其实耶稣在里头的教导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你真的要吃我的肉你真的要喝我的血你才能够有永生，因为在末日我要叫他们复活然后他还重复在57节，对吧？永活的这个父差我来，我是靠着他而活，同样的吃我肉的人也靠我而活，我是从天上降下的这个真粮吃这粮的人必永远活着。那耶稣的教导是真的吃跟真的喝他的肉跟他的血吗？那肯定不是了因为假如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今天吃不到了，对不对？所以不是这个意思那如何做才是来吃耶稣的吃耶稣的肉跟喝他的血呢？我们其实在56节有看到这个答案原来吃我肉跟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所以这个藏在耶稣里面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在吃耶稣的肉跟喝他的血了。那当然你会问说，那藏在耶稣里面是什么意思呢？藏在耶稣里面的意思就是不离开他了，他是我们的元首他是我们的头，对不对？不离开这个头不去跟随其他的那些假教师跟假教导藏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远离罪恶，不是吗？ 常常持守在他的真理的光当中、做光明之子，那就是藏在耶稣基督里面了。藏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常常为我们一切的这个过犯来悔改，不是吗？藏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不离开他的十字架，因为在那里、在耶稣被高举的十字架，我们一切的罪恶都能够得到赦免，那就是藏在耶稣基督里面、不离开。藏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常常在属他的肢体里面，就是像我们今天聚会一样、常常来属这个肢体、不停止的，类似今天主日的这样子的聚会，来听上帝的话，与弟兄姐妹彼此的团契，彼此的来勉励，激发爱心，这就是常常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意思、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徒呢，是会随着时间会越来越成熟跟成长的一个基督徒，有耶稣基督的样式的。而且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些信徒呢，无论经历怎样的患难，无论经历怎样的试炼，都有从主而来的平安、喜乐、坚韧跟盼望，因为耶稣基督必带来你我身体的复活，你我的永生，这就是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意思了。这就是吃耶稣的肉跟喝他的血的意思。那弟兄姐妹朋友，虽然我们 不会知道、谁会是父上帝赐给耶稣的人，但凡父上帝赐永生的人，他们会到耶稣那里，而且会常常在他里面，直到耶稣再来带来审判，审判活人死人那一天。那在今天的这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了那些父上帝赐耶稣的人，他们就是耶稣的门徒了。所以记得我刚才说，门徒到底跟不跟耶稣啊？当所有人都开始离开耶稣的时候呢，这些门徒却仍然留守在耶稣那里，藏在他里面。我们看到说，在比如说第68节，西门彼得代表就是12个门徒，回答这个耶稣，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已经相信并且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和这些门徒一样来相信耶稣，他就是父上帝差来的那一位，而且靠着主的能力常常持守在耶稣基督里面，直到他再来，这才是在做上帝的工作，这才是来领受父上帝所赐的真粮食。我们来一起做结束祷告吧。富有慈爱怜悯的父上帝，我们恳求你借着今天我们所听所领悟的真理，帮助我们来做你的工作。求主帮助我们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而劳苦，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来劳苦，就是来相信，来听从你差来的爱子耶稣基督。求主帮助我们常常在耶稣基督里面，求主也帮助我们借着祷告，借着分享耶稣的福音，叫凡你所赐给耶稣的人也能够和我们一样到他那里得生命。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借着耶稣的圣名求的，阿门。